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今天一同来学习一卷书，这卷书叫《箴言》。我们上一次学习到了《诗篇》这卷书，对不对？那《诗篇》呢，如果总结的话，是关于幸福的一卷书。人如何才能蒙福呢？就是如何处理自己的情感呢？就是透过《诗篇》，我们要去赞美主，要感恩，要认罪，要祈求，要将自己的生命的光景带到主的面前，人的生命就能够蒙福。圣经当中的箴言这卷书呢，是关于智慧生活的一卷书。坦白来讲，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常常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容易缺乏智慧。我的意思是，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小聪明，但是我们容易缺乏智慧。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阴谋诡计，但是我们缺乏智慧。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特别是中国人，对不对？如果你跟西方人待在一起呢，你会发现说他们怎么那么傻，对吧？还排队，就不知道插个队嘛，对吧？他们怎么那么傻？这个明明没有灯，这个红灯走过去就可以了，明明没有人，对吧？其实呢，关于智慧是一个人生非常重大的课题。什么是智慧呢？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智慧就是认识明白真理、知识和法则，就是洞悉一切万事万物背后的真理、知识和法则。然后再加一句，并且照着你所认识的真理、知识和法则去生活。首先去认识，表明说我们去过智慧生活的前提是明白真理，认识有知识，对不对？但是仅仅停留在头脑上还是仅仅是一半啊。第二件事情就是把我们所认识的、所明白的真理践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这个就是智慧。所以呢，我们今天会一同来看圣经当中这一卷非常有意思的一卷书。你去读箴言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特别像是一个格言警句的集子，对不对？就是它每一句话都是可以是独立的。比如说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是完全不相干的两句话，就论述了完全两个不同的主题。就是它一节经文就是论述一个主题，一节经文就是在论述一件事情。并且它的好处是它用一种非常生动的、有画面感的一句话来论述这一个主题，简单直接明了易记住，对不对？比如说三人行这个必有我师，简单直接明了易记住，又简单又明了又能记住，但是呢它背后所隐含的意思呢又非常的丰富，对不对？说我谦卑学习，我可以向任何一个人学习，大概是表达这个意思，对吧？所以如果你去读过《论语》的话呢，你会发现好像《箴言》当中很多的句法跟《论语》的那个句法是类似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一种格言警句的方式来表达真理的，就那个句法的用法是类似的。那我们来看这一卷书的主题的时候呢，首先呢，这卷书呢，其实呢，大部分是所罗门写的，但是不仅仅有所罗门的箴言，还包括其他的一些零散的其他人的箴言，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集子。首先，我们需要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哈，请注意，这一卷书啊，其实读者是他的儿子。你去读箴言的一章到九章的时候，他常常用一句话来开头说，我儿你要怎么样，听你父亲的什么，母亲的什么，对不对？我儿我儿我儿。换句话说，他首先他的对象是教导自己的儿子如何成为一个智慧人。所以你可以想象说，你可以首先把箴言看作一个在地上活了很久，对世界有很多的观察，对生活有很多智慧总结的人，在传递智慧给他的后裔，在传递一种智慧给他的儿子，使他能够长成一个有智慧的人，对吧？ 所以呢，先说一个最基本的应用，我觉得用真言来教导孩童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的目的就是在教导他的儿子，就本身就是为他儿子写的，就像傅雷家书，对不对？或者你说这个就是所罗门家书，对吧？就是写给他儿子的一句一句的话。我知道很多基督徒热爱读真言，因为真言短小精悍，富有哲理，但是我恐怕很多基督徒并不真正的明白真言。我发现很多基督徒读真言的时候会直接的应用到自己的身上，就是哎呀，你看这个事情，就是直接的拿来应用到自己的身上。当然每一节真言都可以应用，但是不是直接应用的，中间要走过很多的过程的。一会儿我会谈到这个问题哈。中间不走那些过程，有很多时候你应用起来就会显得很，你会显得非常的难以应用。比如说一个父亲读了真言说不可以这个借贷不可推辞，所以他手里所有的钱只要任何一个人全部借给别人，你说这个应用是对的还是错的？就是说他永远都不能存一分钱，因为只要有钱他就必须全部都借给别人。你就知道直接应拿来应用是有问题的了，对不对？那你说中间走过几个过程之后，你先总结他背后的原则，他在教导我们什么原则，对不对？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坦白来说呢，真言当中教导了很多的主题，包含一个基督徒生活、信仰、工作、家庭、婚姻、人际关系当中的任何的议题都包括了，对不对？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我可以说它有成千、几百、上千个主题都论述过了，关于信仰，关于如何面对舌头的问题、话语的问题，如何做敬虔的妇人，怎么去勤劳，怎么去诚实，如何面对婚姻关系，如何面对家庭，怎么工作，怎么慷慨，如何面对经济，如何面对友谊，等等等等，很多的问题都涉及到了，对不对？所以真言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在这之上，在这所有的主题之上，有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你如何有智慧的在各个领域去生活。因为每一个都是一个领域，对不对？婚姻、工作、家庭、财富、友谊、品格、人际关系，这些都是一个一个的领域。那你如何有智慧的在其中面对这些领域，就是他论到的主题。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真言的话，他在总结到底什么是智慧呢？让我这样来总结，智慧就是敬畏上帝，有受教的心，并且在敬虔的生活上有长进。我再说一遍，智慧就是敬畏上帝，有受教的心，并且在敬虔的生活上有追求长进。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哈，什么是敬畏神呢？敬畏神就是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生活、知识、学习、存留的任何一个层面上，都怀着敬畏神的心去面对每一件事情，对不对？就是你所有的事情都是跟这位神有关系的，因为不敬畏神的人就是一个愚昧的人，因为上帝才是一切智慧和知识的源头嘛，对吧？你不敬畏上帝，你总是容易愚昧，你以为自己阴谋诡计得逞了，但是其实是愚昧，是看不到后来，是陷入到自己的陷阱当中去了，对不对？所以敬畏神是一切智慧的源头。你知道很多看起来有阴谋诡计的人，因为他不敬畏神，他以为反正是一个没有永生、没有永恒、没有上帝，他就任凭自己的私欲去做的时候，最终那个是愚昧，对不对？ OK， 所以敬畏神是第一个要点。那第二个要点呢，是有受教的心。为什么要有受教的心呢？你会发现越骄傲的人越愚昧，越谦卑的人越聪明。你知道苏格拉底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知无知嘛。苏格拉底作为希腊世界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哲学家呢，他特别的看见一件事情， 他说呢，这件事情是谦卑是学习的前提。一个骄傲的人，当别人说任何真理的时候，他会认为说他都已经怎么样知道了，不用说了，对不对？但是他就如此的心态，他就没有办法学到东西了，对吧？但如果他觉得自己真的不知道，真的需要谦卑的好好听，好好学习的话，他真的可以获得很多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谦卑受教的心，就是持续的不断的乐意的学习，是获得智慧的途径。你们有没有在教会当中遇见过这样的声音，就是哎，你说圣经哪个道理咱不懂，你说咱信了主，信了都这么多年了，什么道理都听过了，什么道理都懂了，现在就是要活出来了。我觉得他强调活出来绝对没有问题哈，强调践行真理是对的。但是如果他说你说哪个道理咱不懂，我还真得告诉他哪个道理可能都不真懂，或许懂一点，或许有一点点懂，但是其实懂得还太少太少。那使徒信经每一句话，你说哪一个你不懂，你都以为懂了，对不对？后来我看一个神学家照着使徒信经写了这么厚的一本书，我才知道使徒信经没那么简单，对不对？你如果不看那本书的话，你会说使徒信经哪句话咱不懂，其实你真看完之后，你就发现说哇，这个有很多东西咱还不懂的，还太少，还太不够，还需要更多的去懂，对不对？所以谦卑受教的心是获得智慧的途径。第三，敬畏神是一个向上的，是一个那一个源头，论到的是智慧的源头。谦卑的心是一个内在的，是自己的心态。敬虔的生活上的长进呢，就是把你所拥有的那个真理真知识最重要付诸实践，不付诸实践的话，永远不会是一个智慧的样式。你说你懂得这个真理了，却不照真理而行，这个就是什么样的人？愚昧的人。你知道了这个真理，那照真理而行就是一个智慧的人，不照真理而行呢，就是一个愚昧的人，对不对？啊，明明一加一等于二，你知道了，你头脑也接受，但你实际答题的时候总是写三，那你就是错了，你是愚昧，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常常会发生，对不对？有些道理我们也知道了，但是我们不照它而行。当然不照它而行有很多原因，可能是有挑战，可能是有利益的损失，可能会社会有压力，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承认有那些，但是照真理而行是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所以智慧从哪里来？从神而来，神是智慧的源头，所以智慧就是敬畏神。智慧的途径是什么？就是受教的心，谦卑的去学习。那神所赐的这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谦卑的学习，是获得智慧的途径。然后呢，我从神而来的智慧，也是智慧的终极价值，就是去更多的顺服神、荣耀神、认识神，就是将智慧践行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这就是箴言对智慧的一个定义。我简单来说，这个箴言的可以分三个部分哈，头九章一到九章是所罗门写的，大概像是一个序言一样的，就是指教年轻人如何寻求智慧。中间的部分是所罗门的其他箴言，就是十章到二十九章，就是一到九章是所罗门给年轻人的箴言，十到二十九章是所罗门的其他的箴言。最后两章呢是亚古尔和利姆伊勒王的箴言，就是三十章和三十一章，大体就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看几个方面。第一，我们来看箴言是什么哈。首先我们来看箴言的文体。首先我们必须说，箴言首先也是上帝所默示的，对不对？当我们说它的作者是所罗门的时候，并不否认它的首先的第一作者是上帝。所以首先箴言的话是上帝的话， OK， 所以跟论语不一样哈。但是呢请注意，箴言的文体决定了 他的很多话，就这个文体本身决定了真言的教导并不是教导整个宇宙的绝对原则，而是教导一般性的原则和真理，就是一般性的结论和总结观察。真言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和观察得出来的结论，是由敬畏上帝的人在上帝所建立的秩序当中的一些的经验和总结。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真言总结说义人就蒙福，恶人就受咒诅，这个一般性的总结和观察是不是符合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呢？是的，对不对？绝对是的。但是呢，你会发现说他其实是有例外的，就是义人也会受苦，恶人看起来也会昌盛，所以它是一般性的总结，而不是说绝对性的，就是像十诫那样的，十诫是永远都不会变的，对不对？但真言是一种智慧的对生活的总结而已，它不是绝对的没有特例的。你首先要了解这个文体哈，这是这个文体决定的啊。就比如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个文体是不是你跟三个人一起走一定有一个是你的老师呢？他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他是透过这个画面感的描述来描述说谦卑学习以别人在别人身上找到可学习的点是好的，他是在说这个事儿。因为你跟你的儿子跟你的女儿一起散步，你会发现你是他俩的老师，对不对啊？因为他俩都是小 baby 嘛。OK， 那我再举一个真言的例子，26章27节，他这样说：“他说挖陷阱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的身上。”哎，是不是？我问大家，是不是说每一个挖坑的人自己就恰好掉在自己用这个铁锹挖的那个坑里去了？不一定吧，你去植树，你去这个挖坑，你去捉野兔的时候，你自己并没有掉在那个坑里，对不对？他是不是说每一个去滚石头的人，那个石头恰好就砸中自己的脚了？也不一定吧。你说哦，那你看这个不，当然不是啦。我挖坑捉过野兔，自己没踩进去，我也滚过石头，但是石头没砸中我的脚，那你说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他说的就不是字面的这一个挖坑的人自己掉坑里，滚石头人自己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意思，对不对？这是一句关于欺骗的这个主题的箴言。这里的陷阱其实指的是谋害别人的计谋，对不对？你如果仔细想的话，挖陷阱的自己必掉在其中，这里的陷阱是指想要谋害别人的计谋。而这里的滚石头是指的挪移地界，因为在古代那一个所有的每一个地界中间的那一个的边界是用石头来做边界的，所以你滚石头就是想坑别人为自己谋私利嘛，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作者的意思不是表面的我们理解的那个意思，而是说他的意思是你的欺骗，你的谎言，你的阴谋诡计最后会伤害你，最后会让你深陷其中。哎，这个有道理没？这个就有道理了，对不对？所有说谎的人，所有欺骗别人的人，所有以阴谋诡计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对吧？就说每一个坑陷别人的人，最终呢，他去坑陷别人，去陷害别人，去作恶的时候，最终会自己吃亏的。因为任何一个谎言和欺骗都是有后果的，这个后果会伤害他的心灵，会伤害他的生命，大部分的谎言都会付出代价，谎言会坑害了自己，对不对？哎，你说如果这样说的话，是不是就有道理了？ OK， 这就是真言的特点。所以你读真言的时候就不能直接应用了，对不对？那如果直接应用的话，说哎，不准滚石头哈，滚石头就打自己的脚。你如果这样直接应用的话就不合适了，对不对？哎，不准挖坑哈，挖坑自己就掉进去了。他明明有些这个栽树的时候他就要挖坑，对不对？他想捉野兔的时候他就要挖坑。你不能直接应用说不能挖坑，不能直接应用说不能这个滚石头，那个应用是错的。因为他虽然表面上说挖坑和滚石头，他实际说的不是挖坑和滚石头，他实际说的是不要欺骗，不要谎言，不要坑害别人。 按那个原则就对了，对不对？那个原则再去应用的时候说，哎，张弟兄弟姊妹，不要欺骗，不要谎言，不要阴谋诡计坑害别人，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自己会遭到后果的。哎，你说这样说就对了，对不对？ OK， 你看，所以很多箴言不是字面上直接去应用的，包括关于金钱上的，包括这个不可给别人做保，这个她丈夫要这个因为做生意要到银行用这个使房贷，她妻子就是不签名，不可给别人做保。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她说的不是那个意思，对吧？啊，她完全跟那个没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去看箴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大部分的箴言都属于这个原则，就是普遍的原则。普遍上来讲呢，他在总结一个智慧手册，作为一个人智慧生活的一个手册，好指导我们如何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啊。所以箴言呢，通常都是一个普遍性的一般性的原则，但是你知道一般性的原则就意味着通常会有特殊情况，通常会有例外。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那箴言会告诉我们说呢，一人蒙福，恶人遭咒诅，但是例外约伯记告诉我们，连义人也会啊受苦，对不对？连恶人有的时候也会昌盛。所以你就会发现他的一般性的原则的意思是，绝大多数普遍来说就是这个样子的。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好好勤劳你就有钱，懒惰躺在家里就贫穷，你说这个原则对不对？啊，当然对了。你多言多语就一定会怎么样，有过失，肯定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知道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建议，一般性的智慧的原则的描述，而不是说你就这个你就100%的绝对没有特例，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好，但请注意，这不是意味着说神的话没成就哈，因为它的文体决定了神在箴言给我们的是建议。我再说一遍，神在箴言在这里给我们的是建议，是智慧的总结，是背后原则的一些总结提炼性的建议。就好像说呢，一个离家外出的游子走之前，父母拉着他的肩膀说，出门在外，这个要如何的小心谨慎，遇见树林不要钻，遇见客店怎么办，这都是一个一般性的建议，好好花钱，会过日子，谨慎的一点，这都是一个一般性的建议，对不对？你说这些话对不对呢？当然对，他要好好听，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出门在外他就会遇见特例，对不对？他就会遇见一些很多的特殊的状况。所以我们要用阅读和理解箴言的方式来理解这卷书，而不是像去读十诫那样去理解这卷书。你去读十诫，不可杀人就是不可杀人，无论什么情况下，这个原则永远都会变的，对不对？杀人是错的，这个原则是不会变的，对不对？啊，那你就要好好的去这个不可杀人的意思是不可谋杀哈，对，就谋害别人的性命是错的，就是谋杀的意思哈，对，不讲战争了，也不讲那些这个医疗性的事故了哈，就说不可谋杀，谋害别人的生命，这个无论怎么样都是正确的，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你去读箴言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智慧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有智慧的生活的样式是什么样子。我再举一个新约的例子，比如说在以弗所书当中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它其实是一句箴言，一句智慧的话，你一听就像箴言，对不对？不可含怒到日落，就不可存留着怒气到日落，你一听就是一句箴言的那个样式，对吧？于是呢，有人听见这句话就选择在晚上吵架，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说，只要这个太阳落山之后在晚上吵架，他可以一直生气到第二天的太阳落山，可以生24小时的气。如果在太阳快落山之前吵架，那太亏了，只能生3分钟气，太阳就落山了，我就得原谅他，太亏了。请问这个理解方式对不对？很明显不对，对不对？那你知道呢，保罗在这里说日落之前要去对付自己的怒气的意思，不是说在日落之前不能吵架，他说的是一句箴言，他的意思是应该快快的去解决你的怒气，处理你们的分歧，不要让愤怒在里面发酵。他说的是这个意思，不可烦怒到日落的意思是快快的去解决分歧、怒气、情绪，不要让怒气情绪在里面发酵的意思，对不对？你只要有一点的那个理解性的，你就能够这样理解，对不对？而跟太阳落山其实没关系，就其实这个事跟太阳没关系，但很多人都觉得跟太阳有落山有关系，不跟压根没关系，对不对？这就是箴言的特点，箴言的特点是透过表面的一个画面感的东西，你必须总结它背后的那一个想要表达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多说一句啊，多说一点，你去读箴言的时候，很多字面的那个意思，可能说的主题跟那个字面的那个场景、那个意思、那个用词，可能都是无关的一个事儿，对不对？它是背后的，比如说我刚才举的例子，挖坑和滚石头，它压根跟石头、跟坑没关系，对不对？它讲的是诚实，讲的是欺骗的事儿。那箴言就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特点，才能够更好的解释箴言。那如何的来解释箴言呢？我们对这个文体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我们来看如何解释它。我在讲到诗篇的这个文体的特点的时候，曾经提到这一点哈。希伯来的文学呢，常常用这一个手法，诗篇也用这个手法，箴言也用这个手法，就是平行结构，平行对称结构。就是第一句话表达了这个意思，第二句话在第一句话的基础上再有一个扩展，一个平行，一个对称，和前一句话有平行有对称的这样一种的结构。我举例子哈，我不举例子的话会很抽象哈。你翻到箴言的第十章，我会举几节例子哈。箴言第十章，比如说我们来看第四节，他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这是在总结一个一般性的规律，对不对？只要他勤劳他就能赚钱，只要他躺在家里睡大觉懒惰他就贫穷。哎，这个一般性的规律通常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OK， 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两句话是什么？是对称的，是平行结构，对不对？你看手懒的对应的是啊手勤的，要受贫穷对应着却要富足，你会发现它是完全对称的，对吧？那比如说呢，第九节，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落。哎，这个也是平行对称的结构，对不对？你说这种平行对称的好处是什么呢？其实它的好处是箴言的前，箴言很丰富哈。通常呢，一节经文包含一个主题，但是它通常是这样的，它的前半句话大概包含了它50%的意思，但请注意，它的后半句话包含了大概30%的意思。你说还有20%去哪了？两句话合在一起包含了剩下20%的意思。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就你只读前半句话只能获得它50%的意思，你再加上后半句的话，你又补充了一个意思，对不对？补充了它的丰富，不是补充了一个意思，是补充了它的丰富度。因为前半句话只说手懒的受贫穷，那你读了后半句话，你就补充了它的丰富度，就是手勤的就富足。 但是仅仅读这两句话也还仅仅是箴言80%的意思，你必须把这两句话合在一起，合在一起，透过他们的对比、他们的对称、他们的对照来总结这两句话合在一起之后要传达的那个意思，那这个意思就包含了另外20%的意思。然后还没完哈，你说 好复杂。然后根据他们表面的意思提炼总结出来，这个表面的图画、表面的事物、表面的这句话背后想要折射出来的意义，那这就是箴言想要传达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没那么简单了，对不对？前半句话50%的意思，后半句话30%的意思，两句话合在一起再增加20%的意思。哦，不是增加哈，它本来就有那个意思，而是说丰富了它的意思。然后透过表面的这一个的话总结提炼出背后的原则意义，那这就是箴言的意思。但是你说干嘛那么麻烦，不直接说背后的原则和意义？我告诉你，直接说背后的原则和意义就失去了它的韵律、美感和格言警句的那种美了。比如说你看哈，手懒的必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很有韵律，简单易记，记住还有场景感，还有丰富感，对不对？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说好好工作就有钱了，你一下子失去了那个韵律感了，对不对？你一下子失去了那个简单易记又有智慧的光芒感了，对不对？我再举一个例子，第19节，10章19节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很有韵律感，很有智慧的话，对不对？闭嘴别多说，你一下子就没那个感觉了，对不对？啊，说那么多像傻子一样，一下子就没有那个感觉了，对不对？啊，比如他说，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兔倒牙，如烟熏目，他描述的太美了，对不对？又美又深刻。你如果说这个人太懒了，懒得让我难受，哎呀，你看他的意思是，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兔倒牙，如烟熏目。你说有那个场景感了吧？你猜张弟兄去帮你干个事儿，3天了没干，哎呀，这个人，哎呀，如兔倒牙，对不对？如烟熏目，哎，这个人，哎，这个人，你眼睛烟熏目的时候，你眼睛会怎么样？哎，对不对？你会这样？你他描述的很精确，对不对？他描述的很有画面感。一烟熏目的时候，你会这样；吐倒牙的时候，你会这样，对不对？哎，这就是箴言描述的。哎，他这样一描述，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箴言的那种美感啊，哈，还真的不能用我们想的那种直接总结出来一个原则范了。所以你去读这样的话语的时候，你就被提醒了，对不对？生动活泼，简单易记，还被提醒。哎，这就是箴言的那一个好处。所以它会有那个丰富度，它把那个真理啊更有丰富度的刻在了我们的心里，这就是我们要去读箴言的原因。所以呢，我们需要我给大家4个建议去读箴言，去解释箴言哈。你抓住这4个建议呢，你就可以更好的去读懂箴言和应用箴言。那第一个建议就是，你在读箴言的时候，我不是说100%都是平行句哈，也有些地方不是平行句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平行句。所以你首先要发现它的平行在哪里。比如说呢，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那它的平行对称在哪里，你就要发现了，对不对？多言多语对应着是什么？禁止嘴唇，对不对？难免有过对应着是什么？是有智慧，对不对？所以你一发现它的这种的对称的时候，你就可以从它的对称当中更容易总结出来它的文字背后的那个道理，对不对？因为它对称，它就是想要二选一，就是要给你一个正确答案嘛，对吧？在对称当中要展现出来说哪个是有智慧的，哪个是愚昧的，对吧？所以第一点，读箴言的时候要发现它的平行在哪里。 那第二，不仅发现他的贫穷，还要发现这句话当中的比喻或者其他的修辞的手法。我再举前面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挖陷阱的和滚石头的，你必须看见他其实不是说的挖陷阱和滚石头，他说的是欺诈的行为。所以你就必须把那个挖陷阱和滚石头想一想，这个事它比喻的是什么，它指向的是什么，它的本体它的喻体是什么，对不对啊？它的本体是欺骗欺诈，它的喻体就是挖陷阱和滚石头，对不对？所以只有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够可以指明白它这句表面的意思背后所指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呢，箴言大部分内容呢，特别带有比喻性的内容，千万不要照着它表面的意思去应用，一那样应用就会错。要照着它表面的意思所代表的那个背后的意思的原则去应用，才不至于闹笑话，对不对？不然就会闹笑话啊。这是第二个，就是发现它的比喻啊，就表面的这个图画所指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根据你的观察和思考，最后要用自己的语言总结提炼出来这句箴言到底说的是什么真理什么原则。我再说一遍，用自己的语言总结提炼出这句箴言所说的那个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哎，走完这三步，你是不是对这一句箴言就基本上掌握了，对吧？它的平行对称结构找出来，看看它的比喻修辞手法，它到底比喻的是什么。第三，总结提炼，按照这个表面的这句话它背后想要说的是什么。哎，这个是不是就真正明白这个箴言了？然后还没完，如果你以为走完这三步就真正明白了，还差得远。最后就是思想如何把这句箴言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中，才算真正的明白这句话。因为如果不应用的话，它依然会，它的智慧的光芒对你来讲也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但是它必须从天上的星星变成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指引你这个走这条路的那一个光，就伴随着你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伴随着你的，是跟你切身相关的。所以最后一步就是思考如何把这句箴言的智慧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这四个步骤非是我们明白箴言、学习箴言的非常重要的四个步骤。那最后我给大家一个解释箴言的原则哈，我可能需要箴言这卷书需要分两次讲，我讲完这个下次再讲后半部分好吧。最后我给大家几个原则，就你解释箴言的时候要把握住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要有常识。如果你解释箴言解释出来的一看就觉得违背了常识，你要告诉自己通常我解释错了真的是这样哈。要有常识，对，如果你解释出来的结果是一看就觉得这个好奇怪哦，你这样做的话会显得奇形怪状的，那就告诉自己可能解释错了，要有常识。第二个，虽然我们说箴言其实总结的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和道理，但是我们必须在福音当中知道哈，他们最终都是对的，都是真理。我再举那个例子，义人蒙福，恶人受咒诅，这是在今生，在今世就是通常情况下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勤劳人致富，懒惰人贫穷，即使在今生的大多数人那里，大多数的情况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请注意，至终即使今生义人也遭受痛苦患难，即使今生恶人也遭受昌盛顺利，但至终上在上帝那里有一个最终的判断，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说既然有特例我还照着这个生活干嘛，没意义了。不，有意义，有意义，就至终他们全部都是对的。 都是绝对的真理，因为在上帝那里这个法则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不对？那第三，即使有特例，你要告诉自己，特例那属于奥秘的事，不在你的责任范围之内，那属于上帝的主权和掌管。而一般性的原则，一般性的道理，那属于近前的事，是你和你的后裔需要去知道明白的。所以即使它是一般性的，那么对我们来讲也就是要去这样照着做的，因为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后裔的。那特例呢，那是奥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就交托仰望在他的手中，学习信靠仰望他就可以了。毕竟有特例，有特例的时候就交托仰望信靠他就可以了。但是基督徒有责任，人的责任和本分是什么呢？就是照着那些显明的真理，照着那些一般性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智慧的原则去生活，那就是我们要负的责任和本分，对不对？ OK， 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刚才我也讲过了，就是你去读箴言的时候，要像读诗篇一样，要知道他们使用了大量的诗意描写的画面。所以既然他使用了大量的诗意描写的画面，你就必须知道他很多时候不能照字面的那个意思单纯的就是直接的应用，而是要透过字面的这个画面这个描述来想一想他这个字面的画面描述所要表达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把那个背后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很重要哈。还有一个就是箴言大部分都是孤立的，孤立的意思就是说上一节经文跟下一节经文可以是完全没有联系的，所以上下文的原则在箴言里面有的时候走不通，就是说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完全就是没有联系的，就完全是论述不同的主题。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呢，你需要把一节经文当做一个主题来读。哦，我不是说所有箴言当中都是一节一节的哈，有两三节构成一个主题也有，但是大部分它都是孤立的啊。最后，箴言是跟信仰有关的，你不要仅仅把它当《论语》来读，不要仅仅把它当这一个傅雷家书、曾国藩这个遗训来读，它其实是跟信仰有关的。当然我下一次要讲到这一个他如何指向基督，如何在基督里面发现他的智慧，我这一刻不讲，但是呢我们先要知道说箴言的智慧是跟信仰有关系的，是永恒的智慧，在今生如何有这一些的智慧去生活。我问大家，一个非基督徒如果他照着箴言的一般性的原则去生活，是不是蒙福的呢？也是的哈，因为那些一般性的原则，任何人去照着去生活都是蒙福的。但是请注意，请注意，至终来讲，一个非基督徒是不可能照着箴言去生活的。为什么？因为我下一堂会讲，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你真读懂了箴言，你就会发现我们都是何等的愚昧。就你真读懂了，你会发现我们都是何等的愚昧。真正的智慧人只有一个，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真正的智慧人是他，而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太愚昧了，越读懂箴言越看见自己是何等的愚昧。所以若不是把自己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那里，我们是不可能照着箴言去生活的。即使信主归主的人也常常在智慧的生活跟愚昧的生活之间来回摇摆，不断增长，所以它绝对是跟信仰有关的。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箴言这卷书，使我们可以从中来更多的明白认识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也使我们可以以智慧的谦卑受教的心来去领受这样的智慧。主啊，是的，就像这卷书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主啊，因为你是一切智慧知识的源头，也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从你那里领受这些真理和知识，然后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你来帮助我们啊，不仅仅帮助我们，你也来光照我们。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